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时常会被这个世界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会被贴上宗教人士的标签。那每当这时呢，我就想说，我信的不是宗教，我信的是上帝。
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呢，这两者其实没什么区别的。但是我们是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跟一般人理解的信教呢，就是相信和遵守某个宗教的教条教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无神论的教育背景下，所以大部分人包括我们自己在认识上帝之前，都会觉得信什么教都差不多，反正信仰都是叫人行善的。
这也许呢，就是信仰本身给人的一大挑战。我们说，如果一个信仰不能够解决生命的本质问题，那就不是真信仰。可造物主赋予了人自由选择权，而人呢，常常在滥用这个权利，或选择相信某位神，或选择相信某个人手所造的偶像。
因为每个人呢，都会本能地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活在这个世上要怎么活，怎么个活法，都是由自己所选择的信仰体系在支撑的。那么我们所信的究竟能否解决生死问题，能否给人永生的盼望呢？这些根本的问题需要搞清楚。
是，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位从小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后来经过认真比较研究，慎重考虑，他转而接受基督信仰，甚至因为在他家人的眼里，他背叛了家族信仰，成为异教徒而遭受很大逼迫，但他仍然持守这个信仰。
是，那么从这个离经叛道的故事里，我们也能对什么是真理生命的信仰有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今天这篇文章，父亲的要求，叩头认错，继承风水命理学，拜佛拜祖先，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作者叫大卫。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作者在文章的前言写道，坐在地铁上，这本书《寻求安拉觅得耶稣》，中文译本是在清真寺寻找，十字架下寻见。好几次差点就让我坐过站。作者纳比库雷西是一位美国医学博士，来自典型的穆斯林家庭，他走向耶稣的一幕幕让我也仿佛回到自己刚信主的那些年。我和纳比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是80后，都是2005年信主的，都上过医学院，都爱说冷笑话。当然，除了他是学霸中的战斗机，令我望尘莫及以外，我感觉自己和他是同一类人。他5岁就能用阿拉伯语背诵7章《古兰经》，来自虔诚佛教家庭的我，从小就能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倒背如流。当纳比的好友大卫伍德问他是否愿意认识真神的时候，纳比说，没有什么比上帝更重要。上帝在他的生命中不是一个偶尔去清真寺诵读祷词时提到的名字，也不是遇到什么危险急难 束手无策时才想起的神明，上帝就是他的全部。当然，在他认识耶稣之前，他相信这位上帝就是安拉。
2005年夏天，经历了考研落榜和被女友抛弃的双重打击，我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很长时间，我就如行尸走肉一般。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片段，就是躺在宿舍的床上，用毫无生气的眼神盯着天花板，咽下苦锦般的口水。我在佛教徒家庭长大，父母起初跟许多人一样，初一十五摆几盆水果，拜土地神、元天上帝、观世音菩萨、佛祖释迦牟尼或其他各种举头三尺有的神明。后来父亲接触风水命理学和佛学，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自成一家的风水命理学，自然也希望儿子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从小就念过许多佛经，懂得吟唱大悲咒，还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倒背如流。初三那年，母亲带我去寺庙向一位得道高僧叩头拜师，于是我莫名其妙就有了个法号慧达。虽说参与了这么多宗教行为，我依然是一个愚妄无知、自私自利、以罪为乐、灵性死亡的人。这个宗教并没有能力带给我生命的蜕变。父亲从小教导我，无论遇到什么事，念几声南无阿弥陀佛便好了。2005年的上半年毕业之际，考研没考上，工作没找到的我，落魄的不想见任何人。我不停地念南无阿弥陀佛，常常念，时时念。当时母亲还给了我一个念佛机，一打开就不停地重复播放同一个调调的南无阿弥陀佛。我一天到晚的放，一天到晚的念，只可惜什么好运也没有发生。返校后最怕被问起毕业后去哪儿，我尽量选择深居简出，打饭都让别人代劳。面对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我不停地思考自己缺乏的是什么。把南无阿弥陀佛念得舌头打结、扁桃体肿大也不见得有一点用处。于是我转向了各类哲学、心理学，还有各种励志书籍。我盼望在其中或许能找到我所需要的、能使我人生完满的东西。慢慢的，我意识到自己缺乏的是智慧，而且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我深信这种智慧与智商无关，与随机应变的才能无关，与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无关，与象牙塔里的学术无关，也与岁月的历练无关。假如这种智慧能使我的生命蜕变和完全，则必须是属天的、超然的。佛教里面是没有祷告这个概念的，与之相对接近的念佛诵经，一般来讲仪式和内容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而且只是表达你对佛菩萨的诚心皈依。你可以向佛菩萨祈求，但你和佛菩萨之间是没有个人关系的。有一次在自家里的小佛堂，我对着一尊观音菩萨像五体投地，完全忽略父母教我执行的既定程序，而单单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全然倾诉，这反倒让我更释然。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属灵经历。我从灵魂深处开始想要去渴求认识这位更高的存在。当然了，当时我以为就是佛菩萨。我慢慢认识到，假设这个更高的存在真实存在，那么他在我生命中的地位必定远远不只是我拜一拜你，你就保佑我心想事成这么简单。当时我就已经明白，信仰必须是尽心尽性尽意投入的。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 像从前说是风别的声出掉，淡淡要是枫叶和花，你们要成为耶和华，真心诚意的侍奉他。像从前说是枫叶的声出掉，淡淡要是枫叶和花，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
摩西是我大学的舍友，毕业前夕有过几次和他漫无边际地探讨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当时他是以出信的基督徒身份，而我则是以佛教徒的身份。虽然没能谈出个所以然，但不知怎的特别享受这种讨论。最后他对我说，这样吧，要不一起来教堂看看。于是2005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第一次进到教堂。我甚至都忘了那一次牧师讲了什么，诗班唱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坐在礼拜堂的长凳上，一发不可收拾地哭得稀里哗啦。那种感觉是迷路的孩子终于回到父亲的怀抱。当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明白了主耶稣是谁，以及他在十架上为我做了什么，空坟墓又是什么意思以后，我发现终于找到了让我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去跟随的更高的存在。而且与一切人手所造的偶像相比，它是那么真实。我终于找到了使我的生命完满和蜕变的智慧，而且与一切的俗世智慧相比，这种智慧又是那么的不同。借用 C.S. Lewis 的一句话，我笃信基督信仰，正如我笃信旭日已升起，不仅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他，更是因为我看见了他所照亮的一切。我认同纳比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都明白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但又十分坚信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在书中，纳比不仅显示了他对伊斯兰教、可兰经和圣经的熟稔，还展现出了他用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证这一切时的公正和客观。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如何一步一步检验同时宣称是绝对真理的两个宗教，最终找到答案的过程。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权威的盲从之上，不是建立在主观飘忽的宗教体验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理之上。信主之后，我希望去更多理解这个崭新的信仰，就去参加了 Jason 带的团契学习圣经。 Jason 用简单的英语把经文的意思解释清楚，很少自己高谈阔论，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随后的几年间，团契的地点辗转了好多个地方，参加团契的人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但 Jason 逐章逐节严谨仔细的查经方法一直没有改变。这帮助我理解从圣经得来的属灵真理，并敦促和监督我把所学的行出来。因此我特别渴望参加团契，每个星期都是周一开始盼周末，不管地点有多远，需要公交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再徒步穿越半小时，我都披荆斩棘，每周必到。正是因为规律稳定的查经，持续获得纯正的教导，我的灵命才得以稳健的成长。通过 Jason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慢慢的，我的信心就不再是建立在各种想当然之上了，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而随着神的话语内化到了我的生命里面，属灵的果子便一一结出，使我看到自己从前不敢想象的生命蜕变。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新生命，你保险
是和纳比的经历一样，我信主后也受到家人强烈的反对。在大卫问他上帝和家人哪个更重要时，纳比沉默了一会儿回答上帝。读到这，我的泪点又被击中。虽说佛教比伊斯兰教温和多了，但信主后我却也必须面对来自家人尤其是父亲的极大阻力。前面提到我父亲创立了令普通人不明觉厉的风水命理学，后来又为此建立了一个网络论坛，他在上面一边发帖分享他的理论，一边通过算命帮网友解答各种疑问，并随缘收费。除了普通网友以外，很多做生意的大老板纷纷来找他算命看风水。因此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告诉父亲我信主的消息。有几次他来看我，在我的卧室和他面对面坐着说话，我都害怕他抬头看到我贴在窗台上沿的十字架。每次回家，我也是到了家就先进到自己房间，把圣经锁好才出来。毕业后第二年，我把考上研究生的好消息告诉他，但信主这件更大更美好的好消息我却依然不敢告诉他。研究生第二年的秋天，父亲来广州，住在朋友家里。经过先前许多的祷告和咨询，这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向他坦白自己信主这一事实。所以见面的前一天，我进食祷告，反复求主保守次日的见面，并求主的旨意成就。第二天一下夜班，我直奔父亲的住处，秋高气爽，我却一直汗出如浆，脑子闪过无数种可能的结局，他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父亲坐在我对面不到半米的距离，我的声音小得只有我们俩才能听到。老爸，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的，你听了以后请不要生气。我信基督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随后父亲就炸开了，他脸上的肌肉扭曲、抽搐、咒骂、咆哮，除了脏话以外所有能用的词汇都用上了。我上前去抱着他，他挣脱我继续咒骂，我低头听着，心里焦急地默祷，尝试不去理会他都说了些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由于时间太晚，我不得不离开。他送我到电梯，口中却没有停止对我的咒骂。这就是我第一次向父亲坦白自己信主的情形。之后和父亲还有过几次沟通，结果都是言语暴力，以及 把抚养你长大成人花费的500万还给我，否则把你的腿打断等之类的恐吓威胁。第二次见面，Jason 和摩西弟兄陪我一起去。父亲恳求Jason 说，牧师啊，请不要破坏中国人的家庭和谐，求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所以当他知道我背叛他以后，这种爱就变成了更剧烈更炙热的恨。不见面的时候，我们沟通的方式转为通过电子邮件。他频繁给我写信，说圣经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基督教是反人类的邪教等等。我当时灵敏尚浅，常凭着血气回敬他，甚至尝试过在邮箱中设置每天发一张圣经给他，故意气他。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便放弃任何主动的沟通。但他依然不时地写信给我，骂我，骂基督。我在邮箱中专门为他建了一个活页夹，叫饶恕70×7。几年下来，里面已经躺了好几百封邮件。这些邮件除了攻击基督教的恶毒谩骂以外，每次他都重申对我的两点要求：第一，退出基督教；第二，在他面前下跪叩头认错，接受杨氏风水命理学，拜佛拜祖先。如果我必须响应，我想每次我都会毫不含糊地重申我的立场。对不起，我做不到。那段时间，每到过节必须回家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局促不安，不停的祷告，也让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每一次他逼问我能否做的那两点，我说做不到的时候，肢体暴力我没少受，包括掌掴、推搡、扭脖子等等。他对我的恨，到了我把未婚妻艾米的照片寄回去，他就直接烧掉的程度。我和艾米的婚礼，他完全拒绝出席。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角色呢？首先，作为母亲，她一样爱我，只可惜她的爱同样是建立在虚妄之上。每天花几个小时念佛的她，总是告诉我佛教是世上最终极的真理，并认为我现在虽然信基督，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佛教来。她对我的态度主要是惋惜、痛心，觉得我是迷途小羔羊，希望我早点回头是岸。在我和父亲之间，他总是努力维持和平，只是常常无功而返。因为在我家，父亲是绝对的强势。我和艾米的婚礼，母亲是十分想参加的，因为父亲的严厉禁止，他才作罢。这一点至今仍然是他的遗憾。我想说，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好受。主知道我受过多少委屈，受过多少言语上的咒诅和肢体上的暴力，但是在主的美意中，有了这些经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34-39的这段话顿时鲜活了起来。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靠着主的恩典经历了逼迫，反而更加坚定跟随他，这让我充满喜乐。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着主的同在和保守，与主的关系也更亲密。我更是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许多杂质，借此得以去除。当然，与身为穆斯林的纳比所面对的逼迫相比，我的经历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和父亲的热战冷战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年初情况突然有了好转。只可惜这个转机是父亲突然犯病，脑中风了。病床前他整个人都变得异常温柔，他不停地从脑海里调出各种回忆，我出生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他反复告诉我，我是他的骄傲。虽然他们还是沉迷在偶像崇拜的虚妄中，但至少言语和肢体的暴力已经没有了。这是这么多年来家中第一次出现温馨的画面。我也认罪，我爱父亲不够，尤其是为他祷告不够，对母亲也是一样。但愿有一天主能开启他们的心眼，使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好让我们将来在永恒的天国里能够团聚，一同敬拜主。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到来，但我会一直为这一天的到来祷告。
主耶稣，我将我亲人带到你面前，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恳求你，恳求你。主耶稣，我将我朋友带到你面前，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恳求你，恳求你。
今天这位弟兄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从小就虔诚信佛的人来说，他对信仰，特别是至高的主宰真神上帝的寻求是非常认真的。对基督徒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有信仰的人对待属灵之事的认真，会让他们更容易遇见真神，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些明辨真假是非的机会。
正因为弟兄对信仰的虔诚态度，并且认真寻求过真神，所以呢，当他一旦搞清楚什么才是真理生命的信仰，他就更有信心和力量，不惧迫害，即使是在极大的压力下，他也能够持守真信仰。
是，我们知道天地万物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允诺人，只要愿意寻找真神的，就一定能寻见。愿朋友你已经寻到这位真神，已经拥有生命的信仰，也欢迎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恳求你，求你使用我做你爱的使者，求你的救恩领导他们，求你改